我每天花八小时练琴，人们却用天才两个字埋没我的努力。音乐家莫扎特。莫扎特呢，七岁时候就举行过大型的音乐会，让音乐界广为震惊。不过呢，这还不算什么。更令人震惊的是，莫扎特在他四岁的时候呢，就能够分辨任何音乐的音调，甚至像是声音的调子，比如呢，时钟报时的音调，甚至有人打喷嚏的音调，这种能力呢是极其罕见的，大概在1000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具有这种完美音高的能力。
简单讲的话，他就是老天爷赏饭吃，而且人家的爸爸本来就是音乐家，除了 DNA 的遗传，让他一出生就是个音乐天才。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异常的努力。这其实可以从心理学、技能习得理论等角度来解释哦。首先，第一个是刻意练习。心理学家安德斯·埃利克森呢，他的刻意练习理论里面有提到，卓越的成就并不是仅仅依赖天赋，而是通过持续且有目标的练习来达成的。这与莫扎特的观点相符，他强调自己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练琴，而不是单纯依赖天赋。根据了埃利克森的研究，大多数领域中的顶尖人物，例如呢音乐家、运动员、科学家等等，都通过10000小时的刻意练习，达到了卓越的水准。第二是熟练效应。根据呢技能习得理论呢，个体要达到卓越的水准，需要经过反复练习跟阶段性的熟练过程。莫扎特呢，他所提到的每天八小时的练习，体现了他在熟练跟掌握音乐技巧、技能上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钢琴家这样顶尖的运动员也一样。我带你看一个呢年轻漂亮的玛利亚·莎拉波娃从草根到巅峰的故事。
一个寒冷的早晨，年仅6岁的玛利亚·莎拉波娃在俄罗斯索契的网球场上面练习。她的父亲尤里在场边看着她，一边紧握着拳头，一边提醒她，要赢得比赛就必须比对手更努力。这句话呢，深深的印在他的心里面。每天早上呢，当其他孩子还在睡觉的时候，莎拉波娃就已经在球场上面挥汗如雨了。莎拉波娃的父母呢，尤里·莎拉波夫跟叶莲娜·莎拉波娃来自于俄罗斯。在莎拉波娃2岁的时候，他们一家就从白俄罗斯搬到俄罗斯索契。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区呢，受到了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的影响，也就是你比较常听过的叫做车诺比核灾，有非常可怕的核辐射。莎拉波娃在4岁的时候呢，就对网球有了极高的天赋。他的父母亲呢，看到了他的潜力，决定支持他的网球梦。在他6岁的时候呢，父亲尤里就带他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尼克波利泰里网球学院进行训练。这是一次极具挑战的旅程，因为他妈妈签证的问题没有办法跟着来，1年多才过来跟他们团聚。而波娃的爸爸呢，为了他的训练，在美国打工赚钱。尽管呢资金紧张，他们呢也仍然坚持不懈。年幼的莎拉波娃每天最少花2个小时练球，跟其他各种训练，平均6小时，也要跟年龄比他大、经验比他丰富的选手比赛。他也都没有被击倒，反而一次次从挫败中站起来。每次的失败，他都会跟自己说：“再来一次，我一定可以变得更好。”他的刻意练习呢，不仅仅是重复，而是对每个动作的精确改进。17岁的时候呢，在2004年温布顿决赛中，莎拉波娃面对当时世界第一的小威廉斯，当他走进球场时，所有的汗水跟训练都仿佛汇集成一股无形的力量。最终他以2盘6-1、6-4战胜了小威廉斯，震惊全球。当那一刻球落地的时候，他跪倒在地，泪水夺眶而出。他知道所有一切的努力终于在此刻得到了应有的回报。然而这仅仅是他辉煌旅程的开始，他继续奋战在网球场上面，赢得多次大满贯的赛事，成为了网球界的顶尖选手。尽管多次受伤跟困难，他也没有放弃，正如他爸爸跟他讲的，你要比你的对手更努力。你说人家有天赋，我又没有， 再努力也追赶不上。你说的还真不一定对。刻意练习的作者在1992年提出了神经可塑性，就是重复性的经验可以改变大脑的结构。大脑呢，由神经元细胞跟神经胶质细胞构成，这些细胞相互的连接，通过加强跟削弱这些连接，大脑的结构可以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啊，人透过外部的不断的加强训练某些行为动作，会慢慢改变人的大脑结构。因此大脑经过刻意练习之后呢，也能够发展出过去不具备的潜能。所以呢，透过今天两则故事的分享，你就能明白，只要用对方法练习，然后比任何人都努力，你也能成为保险业中顶尖的保险顾问，成为下一个闪耀的巨星。如果你听完觉得有感觉的话，请在底下帮我点个赞。我们下次见，拜拜。